点档转转发现爱。有研究指出，女人一生当中有17年的时间是花在减重上面，简称就叫做减肥啦。当然我们是为了要穿衣服漂亮，我们希望听到赞美，有的人是因为健康，有的人觉得瘦子人缘比较好。不管你的迷思在哪里，减重的原因那么多，现在坊间呢也有很多的减肥方法，有懒人减肥法，聪明人减肥法，有减肥餐，还有减肥针。所以呢，你希望在多快的时间当中可以瘦掉你希望的那些公斤体重，今天看过来，因为我们绝对不是在节目里面随便说说。今天的来宾除了专家，他们都是减重成功的代言人啊哈！来欢迎他们，每一位都是重量级的人物。看了你可能说你不认识了，我跟你讲，就是他。我们验明战胜，看了身份证，看了健保卡。欢迎第一位瘦身有成者刘子俊牧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俊牧师。
太瘦了，英俊潇洒。接下来的这一位也是瘦身有成者，也看了他的健保卡跟身份证。OK， 我们欢迎刘立芳传道。耶、yeah, yeah, ，恭喜恭喜！好，接下来的这一位他是营养师，我们待会儿可以问问他是不是也有花17年在减肥。欢迎刘依礼，
依萍姐好，大家好。
还有这一位呢，我们跟他联络的时候已经觉得就够瘦了，没想到今天见到了以后，哇，更瘦了耶！最佳体态纪录维持者，欢迎许丽晶。
好，依萍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好好好，子俊，让我们看一下，
给大家看，我是从这样子变这样子的。哦，对，
我们都已经不认识之前那个86公斤了。
从大老板变成年轻人，
很难把两个人真的是连接成为一位哈。
而且我是从四月底到现在这样子。
哇，真是不简单！
你们都已经赞叹到没有话可以讲，是不是？现在是不是要讲一点什么话？
因为我们还在想，这是真的吗？真的吗？对，今天这是做梦吗？
没有，所以你看啊，我真的是从这个XXL 变成现在 M 号，
是穿 M 号。
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去韩国嘛，韩国那个东大门不是很多卖衣服吗？我是真的，我就直接到那些衣服店门口，我就只是在挑颜色而已。那些韩国，因为韩版都是 很窄嘛，对不对？那些韩国店员真的很没礼貌哦，他就看着我，他也不会讲中文，他就看，no size， no size， 这样，然后我就去下一家，也一模一样的 no size， 我不能买给朋友嘛，对不对？对不对？
为什么？
对啊，
有的时候某一种刺激，虽然以前我们会开玩笑，讲实话，从来也没有觉得86公斤的你不可爱，
对
呀，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还是很爱，
对不对？
太有意义了，这句话。
对，好，那请问那个有一个比较来自于工作人员的专业问题，那在这次减肥之前呢、失败过几次？
是人生大概40几年，我们就失败了40几次吧，每年都有试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真的。然后什么坊间的方法我们都试过了，所以我几乎可以出一本100种无效减肥的那种书哦，
无效减肥
或者是很容易复胖的书，这样子。
哎，其实这也是一种另类行销哈，
对不对？
就是请不要用这些方式，绝对不成功。
对对对，就是我用这些都不成功，这样子。
好，我们立方借我们看一下以前的照片，好不好？哎，
我这一生最能够夸口的就是发胖这件事，好不好？哇塞，什么减一次10年，我这天天都在跟这个肥胖
打仗
做朋友，好不好 ？OK 的。我这是第二次人生的大减。其实我曾经在1996年到2003年，也是从128公斤，然后瘦了40公斤。因为暗恋我的前男朋友，也就是我先生啦，失败，好，所以就上帝把我们分开了。因为那个时候身心灵都不健康，那个分开，我就想，哇，怎么会有人喜欢胖子？跟他在一起没有胖的问题。如果我失去他，我这一辈子没浮板可抓了。所以，我难过的瘦了40公斤。上帝很奇妙，让我们重逢了。重逢以后，我把40公斤全赚回来了。不但全赚，你看到没有？132到一跟128，还多赚了4公斤。
是赚到。
不好意思，那后来为什么胖到132？是因为生了孩子坐月子，铁胖，又流产2次，坐3次月子，胖30公斤，铁胖的。 我先生最常夸口就是他把我娶回家的时候不知道我几公斤。好，那这七年当中也减了，到今天是38公斤了，七年。那我跟子俊哥一样，我也是在这四个月啊，因为一位姐妹的帮助，我参加一个减重的机构啊，然后在这四个月也是瘦了20公斤。但是感谢主，这一次的瘦是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减重。对，而且我也自己找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原来在我的人生的历程当中，我的生命里没有带着健康两个字，我从来没有思想健康两个字是什么。现在是94.3，
那今天 OK， 不好意思，
那时候做资料的时候，
做看板的时候，对
对，
好感动。对，
昨天做看板到今天又少了1点多。
对对对，我最近都好高兴，我的减重都一直是浮动的。但我要说，怡萍姐姐刚刚讲句话真好，真的我要说，亲爱的朋友们。不管胖不管瘦，你都要爱你自己。我现在也很喜欢他，他132，可爱的嘞。
对对对，真的真的。
我们也很喜欢以前的，
对对对，
都喜欢。
是 OK， 丽晶斯母。
好，我没有带照片，但是我之前怀孕前后，我本来怀孕前是40几公斤，然后怀孕，因为可能就是我觉得有一件事真的是所有的婆婆妈妈们就会跟你说啊，多吃，一人吃两人补。所以我在怀孕的时候，每个人都一直叫我吃，一直叫我吃。那我怀第一胎的时候想说，哎，真的好，要让 baby 健康一点，就是真的狂吃，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很好的时间就可以大吃大喝，就晚上到了什么12点还很饿，又去买麦当劳，
反正就
平常对平常不吃的，然后就那时候在狂吃，所以我怀孕的时候就重到80公斤。哇！所以那时候医生，我在美国嘛，医生就说哇，你的体重这么重，他说这不是你一个，
那两个人，两个你嘞，
没有。那个医生说你的 baby 这么小，其实只有7磅半，很小。他说这不是一个你可以狂吃的理由，所以连医生都骂我。
医生理性的，
对，就是说你不可以胖成这样。后来我还有到有点像妊娠的糖尿病，就是那血糖太高，所以那次经历之后，就后来瘦下来，就是因为可能也产后嘛，然后也水肿也退了，这样，所以就很快速的30公斤。当然中间我也很努力的减肥，那减肥的用意也是，当然是第一个我。产前的衣服都穿不下去嘛，
对啊，
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动力，要穿回原来的衣服。对，但是你刚刚说女人17年在人减肥，
女人一生当中有17年时间都在减肥，对
对。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是超过
17吗？我也承认呢，我必须承认，我以前也很爱减肥，当然就觉得自己父母就觉得说
你这么瘦，你为什么要？
对，我想你应该没有这个课题。
有，我曾经也是圆圆胖胖，因为我爸爸很相信。说营养健康很重要，然后均衡饮食，然后充足睡眠，加上运动。我跟你讲，这就是养胖孩子的方法。因为你又是运动，你又吸收，然后呢，我们的饮食很规律。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然后再加上我们可以吃甜食。
对。
所以我们家基本上三个都是胖的。可是所谓的胖是，比方讲我170公分嘛，我也有到差不多70几公斤过啊。可是那是青春期的时候，就是一个圆圆的脸，然后就很壮的身体，然后任何同学拍照永远一眼就看到我，不是因为我，当然因为我最漂亮，不是，就是因为我最大一只。OK， 然后我们这边呢要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饮食的手板，
对，
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各位以前就是所谓的过去三餐是怎么吃的？
但我讲以前哦，营养师等一下不要打我，这是我以前，我已经更新了，
对
不对哈？
以你会忍住，他会忍住。
我早餐哈，从以前就是胃早上都没开的，所以我通常早上也没什么吃。好，那可是当然人是有潜力的嘛，
对。
所以我如果真要吃，
是
好，我喜欢吃鲔鱼沙拉酱的那种，所以我会早餐店我会点鲔鱼的蛋饼。会起码会点三个，因为我觉得蛋饼的分量真的太少了， 对不对哈？然后又是鲔鱼的，我就会，然后有的时候那个我们家那边的那个早餐店还会，我这个蛋饼里面还可以包薯饼的，所以就是这个可以夹在一起。
好吃哦。他是 no， 子俊不是
那个营养师已经变脸了，
他是以一口，他是以一口为单位，你可以同时一口进去的。 就是比较少热量的感觉，是哈、
啊？对对对，
不是以分量计，因为鲔鱼听起来就低脂嘛，
对，但是
所以来个三分应该还好。
但是他说有加美奶，真的
对对对，
我们都会忽略的，
我们都会忽略，
对，要香好。
然后好，
中餐
那中餐就开始了哈，那就是我凭实力在胖的哈，我爱吃这种有面皮类的东西，所以只要这个什么水煎包啦、水饺啊、锅贴这种，我都完全没办法克制，所以可以到20到25这样。那火锅就是我们自以为火锅就是很健康嘛，对不对？水煮，
对呀、
啊。那谁知道它里面很咸啊、很油啊，对吧？那就火锅，那我又爱吃肉，
蛋白质很好，
对，所以水煮就是很多肉。然后我又很挑食，不爱菜，所以我吃火锅就是肉。那刚刚工作人员问我说，我有宵夜吗？其实哈，我也不太常吃宵夜，因为我胃会，我的肠子会粘黏，太晚吃会不舒服啊、但是我如果开会开很晚，我就会吃炸物，因为很烧脑的时候，我就会吃炸物，
安慰剂。
对，
我觉得那时候你会胖，真的是吃来
没原因，对不对？真的这样吃，
而且它主要麻烦的是，它大部分都是在脂肪。你不要看它这样子，好像觉得好像肉也有吃啊，
然后面，
其实它脂肪一定是过50%以上，而且啊，我随便算一个好了啦，你说水饺好了，水饺一颗80大卡，你20颗你就1600，
水饺好毒哦，
对啊，而且
水饺一颗就80卡，
对啊，
20就1600，
对啊，所以男生
妈妈怎么都没教过我们这个，
一天的话，男生是1800大卡，哇，对，
就等于就是我中餐就已经。
吃完一天的，
真是划不来。
我觉得水饺真的太过分。
你的饮食不是热量的问题，你的饮食你是叫做高油饮食。你的饮食你是叫做高油饮食，
高油，
对，因为他喜欢吃那种包起来的东西啊，刚提到水煎包啊，或者是那个其实是减肥的，那个是减肥的三大恶魔之一，
那是煎啊，就是
那个最没有啊，
对，因为你三大恶魔，第一个就是包起来的东西包馅，第二就是甜食，第三个是油炸，所以你就中两个嘛，油炸跟包起来的这种油脂，因为你这个减肥麻烦，你不是说吃，
他说我很忙，
对，你不是均衡，
他是过去式了，
对。你高油的这个是高油饮食，你的高油心态。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早餐有的时候都不吃嘛，所以我这边就会特别饿，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已经不吃了，所以就没关系。但是殊不知这边就是过量。
对，
有啦，其实都在身体上面都看得到，所以想当年
没有浪费，
没有浪费，没浪费，对，有道理的。来，立方，看你之前的
营养师应该会摇头。好，什么你还有的挑？我告诉你，什么叫发胖达人啊？只要想吃什么，一定弄到手，好吗？食欲上来了，管它什么淀粉、什么碳水化合物、什么油炸，啥都弄到手，一定吃到饱，吃到爽。吃到开心，好吧，我三餐都是这样吃的，但是我早餐
头上跟头上，对，干脆
不用解释，
132怎么来的？还吃三个，我认识你那三个还有
要维持132也不容易，
对，你写的出数字表示还有节制，
我就叫他学姐，
有学姐，
当场我就叫他学姐，
吃东西会不会吃很快？
吃很快，这也很糟糕。我完全知道我的状况，我重口味，又油又咸又辣，我特爱油炸的，爱不释手。因为以前小时候家里环境不好，妈妈一定要煮这种重口味的，你要下饭，你要吃饱，所以只要是炸物哦，我都冒花，我完全没有一点点的免疫力，我看到炸物一定吃。火锅。火锅啥呀？火锅吃完了还能吃咸酥鸡。我有的时候早上也是胃口不开，都不吃中餐，不吃早餐，的确是。然后完蛋了，你只要让我饿
一餐，
我一定吃到撑，吃到饱，没有任何理由会让我停下来。所以我原本的状态是健康根本不在我的思想范围里，我的智慧里没有照出这个东西。
我觉得早餐不吃是不是真的很容易有那种补偿的那种？
对，就是如果你的生活习惯是早上起来，就是在正常人都是大概7、8点起床的这种，那我们建议是要吃早餐。但有一种减肥方式是，他可能是小夜班的，那他起来可能是12点，所以他的早餐会是中午。
对，
所以现在的早餐不见 见得是大家习惯上的八九点这一种，有可能是你早餐起来的第一餐。嗯，但是我要讲他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刚刚问一个，就是说他会不会吃很快？
对，
其实他刚刚提到他不管他什么都想吃，这些我们到时候如果真的在咨询，我不会改这些，哦，因为他本来就习惯吃很多东西，他的饮食反而是多样化的。
对，
可是他的是习惯的问题，他是吃太快，就他的吃东西已经是无意识的在吃，就是他只是想要吃开心吃饱，嗯，
对，
所以他是要行为改变的，他不是改变内容物，哦，他不像子君牧师，他是要改变内容物，他是要改变他的行为，哦，所以你要知道说你现在在吃什么，哦，然后你的速度要先放慢，嗯，其实这个才会成功，嗯，
好棒，
对啊，
老师，慢慢老师的确，
老师就
戳中重点，
对，一看就知道我们两个的问题不一样，
对，
我想请问，那他这样子你不会就是到撑或是饱，有时候好想吃，可是就是吃不下，
但他欲望会下不来。
我会 我一定会撑到不行，
哦，
我才会停下来。但其实我后来也有找到根源问题，因为小时候家里环境不好，怕穷，
哦，
怕没得吃，怕抢不到，嗯，所以你只要有机会吃，你一定要快快快，抢抢抢，这个模式已经，嗯，
兄弟姐妹也多，是不是？嗯，
你自己吃晚餐之外，你还有明天的便当，没了就没了，哦，所以一定就是快。
丽晶，看看你的过去饮食，
我过去饮食其实看起来第一餐很健康，水果，
对，
然后因为我还觉得很爱吃面，什么牛肉面我都觉得这样很清淡啊，就是什么什么汤面啊，阳春面啊，然后晚餐就是饭啊，主食饭配什么或是面配什么，我觉得这样也还 OK， 也没有到什么大鱼大就是大肥肉这样。后来是发现是健康的原因，就是可能有轻微的脂肪肝，然后才发现说哦，其实早餐不能吃到水果，因为水果会让你的那个果就是血糖变很高。但是以前比较没有这个观念，只是以为说哇，只要吃水果啊，就是一个健康的代表。嗯，其实并不是，
而且他是跟五个男生住在一个宿舍里面，所以呢，男生因为成长的男孩啊，吃应该是也是速度快，因为他们不断的在补充。做妈妈的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像
抢不到东西，
没有办法，妈妈说快点吃，就多多少少
也是，然后也跟着他们吃。
妈妈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要
吃生菜，
对对
停对
停，因为会怕浪费嘛。
对，那还有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二十几岁美国，那美国你知道美国的面什么都是超大碗的，回台湾以后发现面都很小碗，所以我都在加面，就觉得那小孩都加面，我也都是加面，所以我们全家都
是国情不同嘛。
他比较冤枉的是，他是属于那种所谓我们在讲减肥里面的，应该是说比较危险的，嗯。为什么呢？因为他应该不会是胖很多，嗯，但是他是淀粉控的，嗯，
对，淀粉
碳水化合物高啊，会造成什么问题？如果说今天碳水化合物高，比较偏精致的，比如说他可能水果量吃很多，
嗯，
或是那种白面条，白像我们在讲三白嘛，嗯，白面条、白吐司，然后白饭，嗯，这种就是没有纤维，没有植化素，没有太多的，嗯，它反而会造成三酸甘油脂过高，嗯，可是它不会看起来很胖，
嗯，
它是稍微有一点胖，可是它事实上它可能它的抽血数据有可能会比你们更危险，
哦，
对，因为它是吃到的是精致的淀粉类，而且它蛋白质不够，嗯，那它未来就是说如果真的减下来，它的复胖率会比较高，
哦，
对，所以你蛋白质要添加，
后来我们就了解了，
所以表面上的胖不是真胖，
对，
有的隐藏性的危险，
就好像是一个泡芙人，
是是。
我有一段时间很爱吃那个 Cereals，嗯，就是早餐加牛奶的，
哦，那
个，然后外国人吃的那个，
对，我觉得那个蛮健康，对不对？可是那个也一直在胖，啊，一直在胖，
对，以为很健康，
可能选到不是真的健康的 Cereals，
而且淀，
就是，你要选的是
添加淀粉，
对，不要加糖的，对对对，
然后吃起来咔啦咔啦，好好。
好吃，
然后喝牛奶，对不对？
有有有，对不行，
你那个等于在喝蛋糕的概念，也是，像不像？
真的，道破的感觉。
这是以前嘛，都是过去了，
所以
我比较敢说。来，各位看一下，你如果现在正在减肥，你是不是也有试用过以下网络流行减重饮食法呢？其中包括现在称为211。蔬菜乘二，蛋白质乘一，淀粉乘一，还有168，就是断食，一天24小时里面只有8小时进食，16小时断食，不吃食物，只喝水。还有一个叫做52的，52轻断食，1周7天里面5天正常饮食，2天只吃轻食，集中时断进食。然后再有一个生酮饮食，只吃蛋白质，绝对不吃淀粉。这个我试过，头会昏。好嘞，然后呢，原始人饮食。只吃原型食物，不吃加工食品或者是佐料，就比方说胡萝卜一直拿来啃啊，黄瓜就直接拿来啃啊，洗一洗了以后苹果直接啊一口吃。 接下来我们要关心一下这个部分哦，为什么？如果你减过肥，你一定有问过这个为什么？
对，
为什么减重会失败 ？OK， 一没有控管你的热量，
对；
二只做有氧运动，三正餐不吃，爱吃零食；四压力太大，假日失控大吃；五不吃晚餐饿肚子，最后饿到吃宵夜；六太晚睡觉，饥饿素分泌旺盛。七一直反复快速减重，复胖都是脂肪哦。八吃饭速度过快，每餐五分钟内都哦哇，五分钟内可以吃完。九健康食物不忌口，吃过量哦，像营养师说橄榄油很好就猛喝啊，燕麦不错猛吃，酪梨也很好哦，你就一直不断的去买酪梨来吃。十吃太多热量高、体积小的食物，比方说。酥饼类啦，蛋卷类啦，还有花生糖。OK， 以上资料来源来自以里，
感觉全中。
有啊，
老师你是不是跟监我们、啊？
对对对 对, 對。
可是这个应该所谓减重失败，我觉得任何其中一项啊，你就算有做到九项，只来个一项，大概也就会失败了耶。嗯，是不是？
对，其实我们的失败指的是说，复胖，因为像大家减重下来都很开心嘛。
有。
那我们会让大家就是在开心之余要回想，就想到所谓复胖的问题。
对对对。
为什么会整理出这十大点？因为我十几年的减重里面，不外乎就这十大点。
对对。
那有一个最麻烦，就是说，如果你很快速的，我今天不管你用什么流行方法，刚刚怡萍姐不是提到很多流行方法，
对对对，
现在很多的那个我们在门诊啊，病人进来都会跟我们点餐，他就说营养师我要做那个168，或者是说我要那个52断食这样子、嗯。但是如果你用这些方法里面，如果你太快，什么叫太快？一个月我们通常会建议，如果只有控制饮食没有运动，刚开始还没有运动习惯，我们大概就2公斤。
对。
可是如果你有运动的话，哎，有的男生可以到4公斤到5公斤，女生大概4公斤。可是如果你一个月减了10公斤，那真的太快。哦。那一定会复胖，而且立马复胖在你的体脂肪。为什么？这个叫我们减肥里面一个叫做溜溜球效应。嗯。溜溜球就是当你的溜溜球很快的丢下去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弹得越高？而且这个弹是脂肪。
对。
所以你下次要减肥。会更难，
对，
所以我们在讲说，在减肥的过程里面啊，我觉得快速减重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棘手。
对，
如果他来的时候，他都会说他以前有用过各种减肥方法。那他如果他跟我讲说，哦，我以前用这个方法啊，我在这个3个月内我减了30公斤，哦，我就会担心。我觉得这种人就很难，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这几点里面啊，我觉得第七点是要大家在减肥的时候要注意，
欲速则不达。
对,
对
，OK， 所以不能够快速减重，因为你瘦掉的可能有很多的是肌肉，但是回来的都是脂肪。
对，
okay, 对，
以前我哈、嗯、压力太大，然后以前我要做现场直播1到5，对不 对,
对？
所以我1到5都不太吃，应该是说了，礼拜天开始我就不太吃，一直到礼拜五的晚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吃了有的时候会胖，会水肿。对不对？然后呢，会上镜头不漂亮、嗯，所以我真的就是有5天的时间不太吃。但是我只要进入到星期五的晚上，
我就、
然后我那天晚上我真的盐酥鸡什么能吃的、嗯，让我觉得开心的食物，就那一次把它吃完。嗯、然后接下来礼拜六呢就开始运动，嗯、然后呢就告诉自己说 OK， 然后礼拜天又要开始节制，很不健康，对不对？
可是你这种减肥方法是大部分真的大家的心理上面会用这样子的方法减肥，因为工作需要。
对。
那因为有这样子的出现，所以我们在减重，我们减重也会进步哦。我们在指导病人也会进步，我们会有所谓的一个叫做快乐餐，
快、嗯、乐
就是说我们一个礼拜有7天嘛。那我们会希望在有一天的时候，你可以因为压力会造成肥胖，所以我们会希望你那一天确实可以，因为毕竟大家有家庭嘛，有小孩，有长辈可能会带出去吃饭。那那一餐快乐餐之后呢，你的运动一定要在这2天内运动。嗯，好，就是如果你可能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你就要运动，如果你拖到礼拜三、礼拜四，哎，那可能你就囤积在身上，而且最好是做有氧，这时候就要做有氧，因为有氧可以消耗掉你。这短暂时间内所囤积的脂肪，
对。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比如说礼拜六吃快乐餐，礼拜天你就可以开始做所谓的，比如说52断食法，哦，对。然后或者是所谓的，对，可以用这个52断食法来做，哎，我觉得倒是可以让你的体重不会飙太快，哦，对。但是如果你的快乐餐太多的话，哎，那就没有办法控制。
有。
对对对，那为什么要做快乐餐？是因为你减肥，如果你一直在很紧张，嗯，然后减肥减到没有朋友，
对，
就是你大家约你去聚会，你都不会
有。
那段时间是没。 很难交朋友，大家都在吃，
对，
然后你就卡在里面，然后人家都在吃，然后你又不敢吃，人家就会怎么都不吃，久了以后人家也就是那就算了，
对，
因为他们也觉得扫兴嘛。我有一段时间真的练就一个功夫，我觉得很多人听了觉得很奇怪，我很喜欢有一点饥饿的感觉去睡觉，就没有罪恶感，就是饥饿真的饿哦，都已经那种咕噜咕噜，然后快点睡，然后那肚子，然后就一直忍，为什么？
这样很好哎、欸，
好啊。
你们有饥饿睡觉吗？
有
有啊，
真的、啊、哇，时代改变了。
以前都蛮饿的，
我们现在流行饥饿睡觉。
你现在也饿吗？
对，蛮饿的。
对啊，就是饥饿睡觉，
就是168的前身呐、啊。
对，很好、
啊。哦，是吗？
对，饥饿感就是让你的饥饿时间拉长。比如说168的概念就是16个小时空腹嘛、啊。那空腹的话，你连水果都不能吃，蔬菜也不能吃，
什么都不吃，就喝水啊？
就是水、无糖茶、黑咖啡这种没有热量的。
对。
那为什么？就是饥饿嘛，饥饿就是会让你体内呈现一个就是饥荒，他觉得哦你都不够了，
燃烧原来囤积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早期很多人他会把以前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常常会有一句话是私底下送给我们病人、嗯以前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常常会有一句话是私底下送给我们病人、嗯、如果你真的不饿就真的不要硬吃、
嗯、
因为有些人真的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正常
时间到了对
对, 对，但是有时候因为你饥饿时间越久的话相对你就比较容易燃烧到脂肪、嗯、但是还是要有技巧的，你不能一直在饥饿，因为太饥饿的话有时候会产生胃食道逆流、嗯、也会影响到血糖的问题、
哦、对对对，没有错、
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一个大方向，对对对，但实际上你在执行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注意的重点。
好，那接下来要进入到了最关键的话题部分，就是请问我们的来宾为什么能够瘦成功呢、哦、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我们的三位，第一位是子俊，请问你现在三餐跟之前哪里不一样？
好，我不是有讲吗，我早餐通常都没有开胃嘛，那但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这个问题了，所以呢我早上最现在还是不太吃，但如果有吃好，我就会切一点苹果啊，蛋白啊，吃一点，就是让我中午不要过量
了。你不吃蛋黄了？如果一颗蛋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啦，就吃蛋白。那当然，如果太饿就是蛋黄。
要吃蛋黄，头脑才会清楚。嗯、
对，
真的、哦。嗯。哦，难怪我现在阿呆阿呆的。
不会不会不会，聪明聪明，还是更清楚更清楚。
好、嗯，那我中午就是现在就，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有老师在教我们嘛，所以我们就是以菜跟肉为主。嗯哼。好，那我是偶尔。偶尔就是10次，大概有9次吧，就是这么偶尔偷吃几口。
你一直遮着，对，你们，我帮你来，肉夹菜偷吃几口，
偶尔10次有9次，
你诚实啊，对呀、啊，
就吃一点甜食，就是有愉快的感觉，
因为安慰剂，
因为整天你看我就只有中餐，只有。只有对啊，
对，没有淀粉。
那晚餐我也是，就是
蔬果，
对，
跟蛋白、哦、苹果跟蛋白，对，对耶，你没有淀粉，
没有淀粉，
我们也不是生酮啊，
带不到生酮，因为他没有喝油。
对，
其实生酮是要喝油，不是吃蛋白，生酮要喝油，喝油才会产生酮体。
我觉得我就是吃的变少了。嗯、然后胃缩小了，
对，
然后又选一些真的健康的东西吃，就这样。
但是你可能会卡带一个，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已经减了10几公斤了嘛，那你要慢慢的把淀粉加进来、嗯，对，因为毕竟淀粉里面呢、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你身体还是有一些多余的脂肪的话，它适当的淀粉可以帮你燃烧脂肪。哦，那怎么加？通常我们会加在。像你这种都没有吃淀粉的人，你会先加在早餐跟中餐。
OK，
对，然后
可以加水饺类的淀粉。
你不要再说了，子俊，
等一下，
我下次买一包水饺皮送你。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怎样？
可能是子俊牧师忘记了。
怎么了？
我这边有一个资料显示，
对，
跟你刚刚讲的这个是今天刚才录影以前的一段工作人员跟你的简讯分享。Oh,
no. 连你这个都截图下来。
当然了，子俊很喜欢跟我们开开玩笑，工作人员，然后说他要来录影，我们好开心。他就跟工作人员说啊，请订好那天的下午茶咯。然后他们就问了。子俊牧师，我们有天使鸡排、胡椒饼，要不要水煎包？然后呢？哦，重点是子俊说
睡前包。你看，你看，我真的是一个很一致的人吧？
有，
只要有皮包肉的，我都爱啊。
有啊，所以你还是，所以他偶尔还是有啦。所以这里不光是偷吃甜点，偶尔会偷吃水煎包。
对，你这个借我钱。
啊，乖，你要打我吗？我不要。
他问我鸡排，我还不要哦。
对，
对吧？
就可惜。
所以营养师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真要加，就是加在早餐中。
对，其实早餐跟中餐，那如果真要吃水煎包，确实也是白天吃的。
白天
的，
因为水煎包其实是油脂的问题，它不是淀粉的问题，因为水煎包其实里面的油含量会更高。
很高，
对。
好，对，立方一直对，看看。
我当然想问老师一个问题，我其实早餐也真的都是不开胃的，除了能不吃我就不吃了。那如果是合理合法的早餐？的话，
合理合法，警察要来抓你吗？
对对对，我有老师的帮助，就说
合理，
可能就是蛋白、黄瓜哦，然后或者是冰地瓜，然后或者是300卡以内的早餐，比如说一个蛋饼，或者是一片吐司加一个蛋，这样子就早餐就会限量这样。可是中餐的话，我现在其实老师我已经练习，就是我早晚餐我都可以不要吃。哇，可是我中餐吃得很开心哦，我就对，我还是维持一菜一肉，但是我知道我的体质吃猪肉很容易胖，猪肉好油哦，料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然后我觉得还有这一次最棒的是我终于开始知道水的重要性，那好像水要喝体重的30倍嘛，那帮助我的这个教练他也提醒我喝点碱性水，所以我就会有500的碱性水跟其他的就是饮用水，
好棒哦，
那真的就有帮助。然后晚餐我真的我也很不可思议，我竟然做得到不吃晚餐。一开始的一个月真的是很难，
对，
就觉得哇，上帝你一定要这样磨练我，我才能成精是吗？还一定要是要过这关嘛，这样。那也是因为别人给我很大的帮助嘛，我觉得也是我自己向上帝求救，因为我的胖已经到了好像被判绝症那样的恐惧，常常就是躺在床上睡觉就是哭，怎么办，我今天又失败了，我今天又不节制的吃，我明明都不舒服，都胃食道逆流了，心脏都怪怪的了，还睡眠呼吸终止，我还是这样不怕死。我觉得我真的，我觉得我没有救了。我看人家减，我们那几个牧师都在减，哇，我就又羡慕又嫉妒，看他们运动，我就那个心情真的好挣扎。我说主啊，我好像没有办法哎，我做不到，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神迹？不是以前听说一个神迹吗？有人在布道会里说，一瘦裤子掉下来，我想说能不能也给我来点这一种吧？
因为是松紧带坏的吧？
小学3年级就开始胖，每年都胖，胖太简单了，喝个水、呼个吸个空气都可以胖。真的，我就哇怎么办？我熬过去之后，我就真的那个时候真的很饿，但是我就给我自己一句话，我每次到下午吃了苹果之后哦，我就告诉我自己，啥我都不吃，好。刘立方啥都不吃，叫，那我就真的就到了隔天，我就是饿着睡，哇，好高兴，我期待明天。后来我就也没有吃了，也都睡得好，我现在都早睡早起耶。我以前都是夜猫子，2点3点，我都不是故意的，但我就是睡不着。我现在睡得可好了，睡得好也跟着好受点，
精神也好，皮肤也变好，
哎，对，也都不会觉得累。你看我少带20公斤，哎，
真的，
我现在走路，哎，大家，我以前不能翘脚的，
现在翘脚哟，
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我的妈呀，我都多羡慕人家能够翘脚，我就终于可以翘脚，我就走路啊，爬楼梯等等，我都舒服很多。老师，我发现最近一件事。我瘦20公斤的时候，我的教练放我假让我去吃，我真的写了清单，毛起来吃寿喜烧、炸鸡排、烧烤，什么吃，一点都不快乐。老师，很奇怪哦，吃完以后不快乐。那后来又就是那个放纵餐完了之后，我又继续努力。哎，真的，我发觉我真的是要找到那个对的态度。哎，真的还是可以耶，回得来，我就感谢主，大概抓到了自己身体的状态。那这几天因为我去看我妈妈，那你就妈都跟看妈妈了，都下台中了，你还装什么装啊？这么清高吗？就又毛起来吃了，哎，结果一吃真的也不快乐。吃了以后不舒服，不好睡，
就你已经不习惯那种生活模式了。
对，你会发觉你的心脏又在告诉你， 不好，
吃错了，
对，不舒服，
对对对，
嗯，因为我们减肥有一个叫做改变行为，嗯，就是说不是改变内容，我是改变你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可能在整个所有的坏习惯里面，嗯，我们用频率法去改变，比如说哎，你会每次看到这个东西会暴吃这件事情，嗯，你就开始改变它，比如说哦，你可以开始分量。分量出来，那你还是吃这些东西，但是可能就是不要一直这样吃很快或暴吃，你就改变一个行为。那通常一个行为通常要多久才会定型？就是大概要三个月。有的人说，欸，我一个月就做到，你是做到，但有可能你在下个月或是在下下个月，你忽然又受不了了，所以一个习惯改变是三个月，我这个是有研究根据的。那他的食谱里面啊，我倒觉得他比较符合，就是比较严谨的168，甚至于他可能会做到186，嗯，就是说他空腹的时间有一点久，因为他现在早餐跟晚餐都没有吃了，嗯，对，就是说因为你现在体重瘦下来了，嗯，那你可能膝盖负担没有这么大，你就开始要有一点运动。嗯，对，那你有运动，你就要把那个早餐加回来，哦，才是正确的，要不然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只有吃一个中餐。嗯，对，然后另外就是均衡度也要够，因为它一菜一肉还是有少了淀粉。它比较为什么讲要不吃猪肉？很多人在减肥里面会碰到这件事情。嗯，因为猪肉很多部位都是属于肥胖的，油脂比较高的，嗯，但你也不要太就是说猪肉其实也有瘦的，嗯，比如说像猪肉里面的这些
里
脊肉、后腿肉，嗯，这个都是瘦的，哦，牛肉里面的牛腱也是瘦的，哦，如果是你去那个切料，比如说是吃面摊，有没有，嗯，有嘴边肉跟所谓的这个，嗯，干莲，那你要选的是嘴边肉，哦，要不然它脂肪差两倍以上，哦，对对对对，
比脸比较胖，
哦，对，干脸比较胖，哦，所以你就是嘴边肉，
哦，我超爱干脸，
我也
是很嫩很嫩的就会胖，
来点酱油膏加。
对，
哎呀，
嫩的就是
好久没吃了，又要点菜的感觉。
然后鸡肉里面呢，就是鸡翅是最胖的，然后鸡翅
是最胖的，
因为你都会带皮吃，对不对？
对，其实鸡翅啊，其实它的油脂是最高的。
哦，真的。
对，所以反而像鸡胸肉、里脊肉这些都是 OK 的。对，然后最危险的就是猪肉里面，其实最危险的不是它的肉，是它的内脏。所以大肠小肠类，如果你喜欢吃那种大肠面线、小肠面线，这种才是最油脂，最
那个都对体重来说蛮致命的啦，
真的，哦，
对啊。
OK， 来看丽晶的现在的食谱。
其实我减重的经历应该有20-30年，从高中开始，所以刚刚有讲到我之前有些错误减重的概念，以为吃水果就可以瘦，后来我发现越来越研究，然后我自己很爱吃淀粉，有时候少量的 OK， 所以我之前有尝试你刚刚列出来，我基本上自己就做人体实验，这样都试过了168或是生酮，那生酮我是用短暂的，因为大家不建议吃太久。那主要会试生酮的原因是因为我太爱淀粉，然后吃了淀粉就身体很容易水肿，
对，
因为它会把水分留在身体，其实我就是像一个泡芙人的感觉，就泡泡的这样。后来我自己就是试了这些嘛，后也先把淀粉减掉以后，就很快速的就可以瘦下来。然后你开始减淀粉以后，你就不会到那么饿，所以我自己开始就是现在比较习惯的就是早餐可能喝个咖啡或是无糖饮料，那中餐就开始知道一定要以蛋白质，哦，然后你要真的要吃淀粉，因为我还是很爱吃，可是我真的受不了一定要吃，就是都在中午把它吃掉，中午啊水果或是甜食嘛，我们人生还是要有点那个
开心，
快乐，对，然后吃就是一些比较不合法的，或是觉得比较不健康，都在
抓你的那种，
对，中午
我们心里其实都有一个警察，
哦，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彼此是警察，好，然后到晚餐呢，我就开始比较也还是以蛋白质，然后蔬菜，嗯，就是真的减下来以后就开始维持。
好，请问如何减重兼顾营养？
我先讲减重通常会有三个时期呀，啊，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沉思，就是你要想你为什么要做减重这件事情，那不外乎两种原因，一个就是有的是健康检查来的，就是说哦，他所有数据都比较高，那另外一种是真的是体态变胖的。为什么要思考？因为你思考跟最后那个目标达成有关。嗯，你的思考就是说，哦，你是要降这些血糖，有的是血糖嘛，因为他可能没有减重，他就快糖尿病。那有的人是他有脂肪肝，所以他刚才他的目标就是思考我要降脂肪肝。第二个就是说开始准备，
对，
好，准备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是因为脂肪肝，你要开始做减重，那你要准备什么？准备你要减少你的油脂。你的酒精，这两个可能是造成脂肪肝最大的原因，所以开始准备你的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准备你的食物， 这是实际上是这样，最后才是执行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很多人减肥会失败，是因为他一下就跳到执行。对，他可能没有去思考他自己到底要干嘛，有可能隔壁那个人可能他你看他是淀粉吃太多，那就不符合你啊，你是油脂吃太多，那如果你 follow 他的减肥方式，你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们通常减肥会有这三个时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小技巧可以教大家，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就是餐盘的颜色会影响到你减肥的这个成功。当你的餐盘的颜色越鲜艳的，比如说红色的，或是甚至于白色的，你食物看起来很漂亮的这一种，会激发你的食欲。反而你是用那种很暗的灰色，或是很暗的那种蓝色，它在研究上面会减少20%的热量。比如说，你今天可能选的一个是蓝色的餐盘，去夹红色的食物，你就会看出，好像夹太多了。这是一个减重的一个技巧。然后第二个是餐盘的大小。就是像韩国，
餐盘越大吃越多，对不
对？韩国的明星为什么他们用纸杯？他们不是叫大家用那么严格的，因为他们是用纸杯哦，就是什么东西都装在那个小纸杯，然后一天就三个纸杯。那这个是有点 over 的做法，这个有点太过分。
你会很高兴自己不是韩国偶像吗？对不对？
对啊，在那个杯子里面塞10个水饺，对的，压的，
硬塞，压缩，
就拿其实拿另外一个纸杯压进去就。好啦，
不是，就是你要先去审视你家的碗，就是原本可能用很大的碗，你就要换成小碗，还有不要用汤匙吃饭。你用汤匙吃东西，你会发现你吃很快，但你就用筷子慢慢夹，可能会速度也会比用汤匙吃
饭，而且也比较小口啊。
对对对，
筷子夹不了太大口、
啊。那为什么速度要减慢？因为我们通常吃一餐要超过20分钟之后，我们的饱食中枢才会分泌，
大脑才知道说我吃饱了。
对对对 对, 對，所以20分钟是一个切点这样。
哦，子俊哥，我们回去都用那么长的筷子吃好，
夹不到了，就是这样。
然后纸杯，
还夹不到，夹不到。好，来。今天我们聊到这个减肥的话题嘛，大家当然很多人，大多数女孩子除了健康，我们都是为了希望能够爱漂亮。可是究竟减重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就应该做一个所谓的停止，会不会把自己导入到了另外一个比较病态的一个环境当中？那这边呢，当然我们想到了，可能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一位歌手是谁，他就是那个木匠姐妹，兄妹两个人，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已经都是非常知名的所谓的团体，然后就是已经名利都双收的状态之下，这个妹妹就是这个 Karen， 她就一直觉得自己太胖，她看她的照片就觉得脸太胖，身体哪里永远多一块肉，所以她就变了一种比较病态的减肥方式，就是挖吐，她吃了就挖吐挖吐挖吐，到最后呢，她就是得到了厌食症，然后当然后来也因为这样子而失去了她的生命。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主持人，在美国的一个女王脱口秀女王级人物，就是欧普拉。欧普拉其实从他开始做节目哦，他就一直不断的在跟体重打仗，然后后来那个时候他成功了瘦掉，我忘了67磅的时候，67磅除以2.2就是多少公斤的概念，他就把那一天他就用同等量的重量的肉，红肉，在一个小拉车上面直接拉到了舞台上，去告诉大家，意思就是说他减肥的成果。可是过了不久以后，他又复胖了。好，重点就是相信他那时候没有碰到我们的仪礼，他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减肥方式。好，还有现在呢，在国际的所谓的舞台伸展台上面，时尚伸展台就是瞩目焦点。他们已经不再只喜欢
瘦干干
的，对，竹竿型的女孩，纸片人。
我们的年代来了，
感谢多元文化，
感谢主。你看这里还有这种。哇哦！当然啦，
就是有机会，
有机会，有机会。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对于体重的迷思，我们究竟该如何拿捏？到底是听朋友的，或者是相信自己的？镜子里的我是最完美的我，还是朋友告诉我的那一个是最好的我呢？所以这边以理告诉我们，到底我们的体重、我们的体态应该如何去衡量？
其实现在减肥要跳脱所谓的公斤数的概念。因为我们会知道说， 在整个像刚刚那个比较胖的女孩子，其实她不见得不健康。嗯，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所谓的瘦子中的胖子，就是泡芙人嘛，有可能她瘦瘦的，然后她所有的数据都很高，我们有碰过这一种。那有可能是微胖微胖的，可是她所有的抽血数据或是她是很健康的，所以现在不能用外表来判断。可能要包括可能体脂肪的检测，还有所谓的抽血数据，甚至于腰围的部分，也是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很大的一个重点。那第二个我要提到就是说，其实减肥哈要有个所谓的同侪减肥，其实是比较容易成功。
是
同侪的力量，我觉得是一个在减肥的时候会互相鼓励，因为减肥其实很痛苦，
非常
对它其实是一个很痛苦、
很孤独的一条路，
然后会暴吃，就是会最后会暴吃。通常在厌食症的前身是暴食症，你们都不知道暴食症有多恐怖，而且他们病人是无意识的来吃。我们之前门诊病人啊，他都跟我说晚上他可以吃掉两大条的那个吐司40片，然后起来吐，可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那其实是病态了，所以他要结合，我们通常都会结合身心科医师一起治疗，然后慢慢的就会开始，你就会，如果你没有治疗，你暴食会走到厌食，啊，厌食会死掉，所以这个减肥不是说你好像说一定要减很快很快，其实不是的。
好，最后请问三位，我们应该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然后来爱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觉得其实就是要让自己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要好好的健康对待自己的身体。
好，谢谢立方。
我觉得身体是这一生我们除了上帝以外唯一能够真实拥有的，我觉得跟自己的身体和好真的好重要。所以我觉得当 我开始学会去感受我的身体对我说的话，然后跟他一起合作的时候，这个健康的要素比较能够帮助我愿意继续的减重。
对，我觉得减重来说其实就是一个神圣的健康，我们神要我们是身心灵的健康，那有时候我们都好像比较在追求灵里或是心理，其实身体的健康是一个最基本的，所以大家真的很重要，就是身体健康也是操练我们的节制跟功课己身，然后让自己 让身服我，所以这个对自己健康很有帮助。
胖不胖瘦不瘦，我常常喜欢看胖那个字，它是一个月亮的月加上了一半。其实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啊，我觉得你可以减去掉你身上不需要的多余出来的那一半，但是你必须要留下来的呢是完整你原来的爱。所以呢，肥胖说再见，爱永远不变。 OK， 爱自己，喜欢自己。谢谢各位，谢谢你们，恭喜你们
成功成功。